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西捷航空同机师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避免罢工。长洲末临近，警方提醒公众在假期要小心驾驶。G7 峰会讨论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将会亲身与会。而家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主要新闻方面，西捷航空及机师工会在最后一刻达成临时合约协议，避免在接下来的长周末之前罢工。西捷航空说正尽快加开航班，但需要一些时间，建议旅客出发之前要留意航班的最新状态。根据工会声明表示，工会领袖投票批准一项原则性协议，未来几日会进行会员投票。声明又说，临时合约协议实现更好的工作保障、更高薪酬和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令员工达至工作及生活平衡。西捷航空声明表示，很高兴达成临时协议，承认机师的贡献，同时感谢乘客耐心等待。长周末假期临近，省警会加强执法，打击不良驾驶行为。另外，下星期一 Victoria Day 公共交通服务时间有变动，政府部门会暂停服务。杨佩云报道。
省警司密特提醒市民切勿超速驾驶，并说警方会在假期期间加派人手打击不良驾驶行为。
Please take it easy. Don't be in a hurry. We were catching and stopping speeders last night going over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同时，省警今朝分别在不同地区拘捕两名司机疯狂驾驶，他们被吊销30日的驾驶执照，扣押车辆14日。其中一名司机只有19岁，他在 QEW 近尼亚加拉公路上边以时速166公里驾驶，被省警拦截。在下个星期一的 Victoria Day， 多个公共交通和政府服务会有所改变。多伦多公车局会以星期日的时间表营运， Go Transit 就会根据星期六的时间表营运，政府服务会关闭。多个商场仍然开放，不过所有 LCBO 分店会在当日关闭，其他杂货店和超市就有个别的开放时间，市民可以上网查阅。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云报道。
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讨论全球经济和俄乌战事等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会亲身到日本出席会议。杨佩云另一节报道。
G7 首日会议，领导人同意加强制裁俄罗斯，针对科技、工业设备和服务，以及协助莫斯科将物资运到前线的组织。声明指将会限制俄罗斯获得战场所需物资的能力。本国总理杜鲁多亦都宣布对俄罗斯新实施的70项新制裁，主要针对支持俄罗斯非法军事行动以及同谋侵犯人权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将以视像方式参与 G7 峰会，并在星期日亲身到日本广岛与会，是他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前往亚洲。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表示，泽连斯基需要解决国家局势稳定的问题，而峰会上将会作出多项非常重要的决定，因此他必须亲身出席，捍卫国家利益。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将会乘坐美军的飞机，先到沙特阿拉伯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之后再到日本。另外，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将在下个星期到访中国。中国外交部否认米舒斯京今次访华是平衡和对冲 G7 峰会。发言人说，中俄之间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威逼。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云报道。
安省河顿区白灵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部车撞到踩单车的81岁男子，之后司机不顾而去，个男子送院之后死亡。警方正寻找逃离现场的司机，说他的银色车车头、挡风玻璃和前排乘客位置有损坏，驾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 Lakeshore Road 向东行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事发在昨天下午2:30左右，现场是 North Shore Boulevard 近 GAP QEW 附近。 曼锦市太古广场寻日傍晚发生持枪抢劫案，大批警员到场，商场一度封锁几个钟头。约克区警方正调查事件。警方向 City News 表示，这宗抢劫案涉及多名疑犯，但未有公布案情。网上有多条的片段显示多名警员戒备和进入商场的情况，并引述商场职员说被抢劫的是一间金铺，另外就有人说是金铺附近的奢侈品的卖店，警方未证实有关消息。多伦多市长补选还有个几月举行，华裔前国会议员周志伟在民调继续领先，前副市长贝安娜的支持度亦都大增。Main Street Research 今个星期访问1100名的多伦多成年居民，周志伟得到三成支持，贝安娜的支持率比上个星期的调查增加了6%，支持率增加到21%，排第二。第三位是市议员马切奴，有14%支持。再之后是桑德斯、康德莹、库里和布拉德福特。有26%的受访者说还未决定投票意向。这节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接着是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中港台新闻方面，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少初驳回黎智英案件两宗的司法复核申请。判词说特区法院对国安委的工作没有司法管辖权，国安委的决定亦都不受司法复核。香港电台记者王威培报道。
高等法院之前将两宗案件一并聆讯，首席法官潘少初朝早颁下书面裁决，驳回两宗案的司法复核申请。就申请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要求撤回国安委指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构成国安风险和有违国安利益，以及入境处拒绝 Tim Owen 工作签证的决定。判詞指，根據國安法第14條，特區法院對國安委的工作並沒有司法管轄權，國安委的決定亦都不受司法覆核，因此法庭必須拒絕有關許可申請。國安委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督和控制，工作不受任何機關干涉，包括法院在內。國安委的工作專屬中央政府事權，特區法院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法院，不獲賦予任何角色或者權力。法院明顯在憲制上不具備處理有關事宜的資格和能力。判詞又指，黎智英一方提出普通法下的越權原則是完全錯誤，在國安法下起步點完全不同，無論如何國安委的決定和入境處處長的決定都沒有超越國安法第14條的權限。判詞亦都指出，黎智英一方提出假如國安委不受到香港特區法院的司法覆核，就沒有任何有效方式控制國安委工作的講法是不能接受。申請方舉了若干非常極端但脫離現實的例子，說假如沒有法院的牽制，國安委就可能濫用權力，這些只是憑空想像、危言聳聽的評論。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香港今年首季录得超过1400宗钓鱼骗案，损失金额大约2600万元，超过90%个案同手机短信及即时通讯软件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化名陈女士的钓鱼骗案受害人今年二月收到声称来自电信商的电话短信，她误信当中内容，结果招致损失，至今仍未能追回款项。她的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短信说呢，我的积分就来过期，登入里面一条连接咧就可以兑换啲礼品。我根据佢嘅指示输入我银行信用卡嘅登记资料，点知第二日咧我就收到银行嘅电话短信，话我张卡俾人哋碌24000。
警方今年首季录得1408宗同钓鱼诈骗相关嘅案件，损失金额超过2600万，超过90%案件同手机短信同即时通讯软件有关。骗徒主要系冒认电信公司同零售集团奖赏计划，最大宗个案事主损失达70万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陈纯清话：钓鱼骗案有上升趋势。佢话骗徒会按市民生活习惯改变而转换犯案模式。
骗徒系趋向于咧，针对翻一啲多人多用户嘅平台，譬如话三大 電信商啦，咁其實四間電信商裏面我哋睇到有三間電信商咧，佢哋都俾人曾經冒認過啦。其實我哋就都有同佢哋去開會，會提供一啲建議啦，譬如話加翻一啲雙重認證啊。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葉卓裕提醒市民，收到來歷不明嘅短信要小心處理，
就唔好亂咁開一啲不明來歷嘅電郵。或者信息啦，同埋唔好亂撳撳裏邊嘅一啲連結啦。
通訊辦話正係就短信發送人登記制度制定技術方案同實施細節，目標係年底前開始試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中國文旅部公布即日起恢復旅行社及在線旅遊企業經營台灣居民入境團隊旅遊同埋機票加酒店自由行套票業務。文旅部說各地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穩妥推進相關旅遊業務。台灣陸委會表示歡迎，呼籲大陸同時開放民眾到台灣旅遊，達到疫情前正常交流的原貌，說台灣一向歡迎大陸民眾到台觀光旅遊，亦都並未限制台灣民眾前往大陸旅遊。這節的中港台新聞報導完，接著是財經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9450点，跌276点；日经指数收报30808点，升234点。呢节财经消息报道完。